一切菩萨戒本，萨安和尚尼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4页。第34页己三障忍入度。那么在《法华经》上说啊，说是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，佛子行道矣，来世得作佛。那么《法华经》上说是我们生命啊的差别因缘啊，有十法界的因缘果报，说是诸法啊。那么这个十法界的因果呢，它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今天把每一个人的生命啊，把这些因缘所生法的力量都去掉，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回归到原点啊，我们会观察到啊，原来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最初的原点是常自即灭相，就是每一个人的内心啊都是清净本然，都是无有烧法可得。那么在整个清净本然的心中呢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成就佛道呢？就是佛子行道矣，来世得作佛。也就是说呢，成佛它并不是那么的神秘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。那么如何做到呢？就是你内心当中必须要累积圣道的功能，你就能够成就佛道。好，那么什么是圣道的功能呢？要按照这个菩萨的戒法来说啊，这当中主要有三种的功能啊。那么第一个，我们必须要具足观照力啊，就是你能够根据大乘的正见，对内心当中产生一个如实的观照。那么这个观照呢，当然主要的是观照我们一念的心性。那么我们的内心的相貌啊，在大乘经论当中呢，讲到主要有两个相貌。那么第一个呢是一个希望相，第二个是真实相。好，那么希望的心呢，就是我们依止我们个人的私欲，我们随处我们内心的无明啊，以自我意识为中心所发动的业力啊，这样的一种无明的心啊，会带给我们生命种种痛苦的果报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依止一个真实的心性。那么真实的心性就是所谓的真如了啊，以一种无私的大悲心所发动的业力，就会招感种种安乐的果报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内心应该经常的关照我们内心，是安住在希望心或者真实心，这是我们要成就圣道的第一个功能，所谓的观照力。那么有了观照力以后呢，我们应该进一步发起所谓的誓愿力，内心当中要发一个愿，就是要所谓的众生皆净，我愿方净，菩提道成，我愿方成啊，对于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，要升起一个希望，建立你一个生命的努力的目标。那么这个在圣道当中的修学，第二个就是誓愿力。好，那么由前面的观照跟誓愿力的成就，在戒法当中就是安立住，你这个时候是安立在安住在菩萨的戒体了，也就是安住在菩萨种性。那么有了这个观照跟誓愿的根本，那么第三个我们应该发起所谓的行动力啊，把你内心观照跟誓愿的心情，把它以身口意的三业如实的表达出来，那么这个就是行动力了。那么到底是创造什么样的行动呢？ 也就是所谓的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三大行动，就是在本戒法当中提到的摄利益戒、摄善法戒、摄众生戒。那么这三个事情是菩萨生生世世所必须修行的三大行动，所谓的断恶修善度众生。换句话说呢，当我们的心当中已经具足了观照力、视野力、行动力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开始随顺于清净的佛道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整个菩萨戒的修行内涵。那么在整个行动当中呢，所谓的摄利益戒主要的是业识断恶了，断除我们的身口意的恶法，那么这一部分是供声闻来修学的。好，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所谓的摄善法戒，修习一切的波罗蜜的善法，那么这个是不共声闻修学的，菩萨是独有的。那么摄众生戒啊，就是一拔一切众生的痛苦，那么这一部分也是不共声闻修学的。那么我们这一科主要是讲到摄善法戒，讲到要修学六度的善法。那么在当中讲到是第三科，讲到忍辱度，如何的来修习忍辱波罗蜜的善法。那么首先我们看忍辱的体性，我们看补充讲表第六面。那么附表第三，忍辱度。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列论的这个文啊，把它念一遍。什么叫忍辱的自信呢？耐他损害，极致生苦而能安受，心正直住，以法善施圣洁，彼相为品，为称慧怯懦不解不要也。此中忍度圆满者，但是灭之愤等，心串习圆满，非观待一切有情悉离报恶也。那么在这个大智论当中啊，我们先把这个忍辱的体性啊做一个简单说明。龙树菩萨说呢，什么叫忍辱的体性呢？就是一住静言，内心不动。就是一个菩萨呢，他遇到种种的顺逆的境缘啊，他内心当中有一种功力啊，使令我们的内心能够安忍不动，他有这种力量。那么这种力量我们阿弥陀忍辱。那么这个内心不动，那这样子跟禅定就有点劣势了啊。那么跟禅定有什么差别呢？龙树菩萨就说了，那么禅定跟忍辱是一种粗细的不同。那么忍辱的不动呢，是比较粗显的，它的不动是比较粗的。好，那么这个禅定的不动是比较精致的，比较精细的，有这样的差别。那么这个地方说是忍辱的体性是一诸静言，内心不动。那么到底是什么静言呢？那么在这个列论当中就讲到有三个静言，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，耐他损害。那么这个是遇到一个人，一个有情众生，一个有明了性的众生的损害。好，我们在整个菩萨的这个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啊，会遇到一些非礼的众生啊，来损害我们。好，那么这种事情我们应该要忍耐，不能起嗔心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以自身苦而能安受。那么前面的忍受是主要根据有情众生啊，那么这个地方的苦啊，是针对外在的事缘，比如说我们在修行佛道的时候啊，寒冷、炎热啊、饥饿，乃至于身体种种的病痛，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障道的因缘啊，内心没有怯懦退缩的心情，这样就是忍辱啊，这个是对于事情的因缘的障道而能够安忍。第三个，心正直住，以法善施圣洁。那么内心当中能够如实的安住在佛法的义理当中，对佛法的义理呢，能够产生所谓的善施圣洁。这个善施圣洁啊，就是一种随顺好要。 那么这个地方的人的所缘境呢、啊，是一种大乘佛法的道理啊。那么大乘佛法的道理对诸法实相呢，描述说是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。那么这样子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中道实相啊，菩萨对于这样的一种甚深的法义啊，能够随顺好要，安忍不动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一诸境缘啊，等于是有三种境缘啊。第一个是一个人，第二个是事情，第三个是佛法。好，那么彼相为品，为嗔恚怯懦不解不要也啊。那么跟忍辱相违背的，就是对众生的嗔恚，对事情承担的怯懦，那么对于大乘法要的法义的一种不好要。好，那么此中忍辱的圆满呢，是就着我们在遇到种种境缘的刺激的时候啊，能够消灭自己的嗔心。那么对这样的一种消灭嗔心的一种关照跟调伏的力量啊，我们内心当中呢，烁烁的休息，使令这种关照力跟调伏力啊，一次一次的增长广大乃至圆满，而安立做忍住的。那么不是说呢，要等待一切的恶劣的友情都离开报恶啊，一切的障道因缘都不来干扰菩萨，那么内心才安忍啊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这个就是说啊，我们不能去改变外在的人事的因缘啊。那么我们唯一能够做的，就是加强自己的观照跟调伏的力量。好，在《入菩萨行论》上说，说是恶有情如空，不能尽摧，不能尽降伏，唯摧此慧心，如破一切底。好，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生长的环境呢，不是一个净土，是一个秽土。那么在这个秽土当中呢，这个恶有情如空啊，这个性情暴恶的友情啊，就像虚空一样的充满人世间了。依我们的力量，不可能一一的去降伏的，不能去降伏的。那么菩萨在这样的一种恶劣环境当中，如何自处呢？在当中讲出一个方法了，说唯摧此慧心，如破一切底啊。我们唯一能够做的，就是加强自己的观照力跟调伏力啊，来调伏我们这一念的一种扰动的心事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能够消灭一切的敌人，就是你内心能够忍住，你就没有敌人啊，不是外在的敌人消失的才没有敌人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是简要的把这个忍住的体系呢、啊、先做一个说明。不是外在的敌人消失的才没有敌人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是简要的把这个忍辱的体系呢、啊、先做一个说明。看第二的忍辱的差别啊，先看这个问。问曰：云何菩萨忍波罗蜜多种性相？那么什么是菩萨成就忍辱的一种相貌呢？看回答。为诸菩萨信依他所招不饶意，无悔害心，亦不反报。若他见谢，速能纳受，终不结恨，不久怀恨，不久怀怨。如是等类，当知名为菩萨波罗蜜多种性相。那么一个菩萨呢，他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当然有时候遭遇到顺境，有时候遭遇到逆境啊，就是不随顺我们心意的境界。我们内心是这样子希望，但是这个境界跟我们的希望相违背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不饶意的境界去刺激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啊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啊，这当中有两个相貌。第一个，无悔害心，亦不反报。 那么如果今天是一个身位的菩萨，就所谓的加行位的菩萨，那么加行位的菩萨呢，他长时间的修学啊，内心当中有坚固的观照力跟调伏力的，所以呢这个不饶益的境界刺激这个菩萨的时候啊，他内心当中啊能够升起一个波雷波罗蜜的观照，他能够在这些人世的障道因缘当中观照啊，说是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就是在整种人世的障道因缘当中啊，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。其实我们一个人会起嗔心呢，就是有对立，我相人相的对立，就是在各式各样因缘当中啊，你自己捏造一个假想一个自我，你也假想别人是一个他，那么你认为我跟他之间对立起来，当然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啊。所以波雷波罗蜜呢，其实就是把相貌还原，其实我们自己捏造的自我意识是不存在的，其实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因缘法，是这件事情过去的因缘业力出现的如此而已。所以身为菩萨呢，他对于这个波雷的智慧观照特别的深厚，所以他对这种不饶益的境界啊，不会产生我相人相的对立了，也就没有所谓的嗔心可得了啊。那么他也不会对这个事情产生报复，这个是身为菩萨的可贵。那么对着一个知量位的浅位的菩萨呢，若他见谢速能纳受，知量位的菩萨呢，他的特色就是观照力调伏力薄弱了，他主要仰仗信心，那么积极一点善业，对三宝有一点真实的信心啊，这个信心的支持啊，使令他发起的菩提心。那么他对自我意识的执着非常的坚固了，当然人世间一接触的时候啊，他也就会造成种种的假想的对立，我相人相的对立啊，那么他自然就会升起嗔心了。但是呢，身为一个菩萨，起码的条件呢，这个地方讲出一个最低的标准，说啊，一个菩萨发起嗔心是可以理解的，防卫菩萨，但是呢，若他见谢速能纳受，就是说啊，当对方已经如法忏悔的时候，你就要使令你自己的嗔心调伏下来，也就是说啊，你这个嗔心啊，不能太粗猛啊，要淡薄，你内心当中要有一些多少的观照跟调伏的力量啊，就这个地方就讲出一个菩萨忍辱的最低的限度啊。如果他已经向你见谢的，不管他做了再大的错事，你要马上能够接受，马上调伏你的嗔心啊。那么这一下做出一个总结了，总之呢，菩萨对于这种不饶益的境界呢，内心呢终不结恨，不久怀怨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我们在面对不饶益的境界有两种相貌，一个是埋怨，一个是怨恨。那么不久怀怨呢，就是说啊，菩萨的内心啊，一个浅位的菩萨内心是有所得，对自我意识的执着是也是非常的坚固了，所以遇到不饶益的境界啊，内心埋怨几句啊，这个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呢，你不能够把这个埋怨的力量转成一种怨恨，不能结成一种怨恨。这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的无量劫在生命中打滚那么久了，跟很多人结的善缘，也跟很多人结的恶因缘。好，那么这个恶因缘一见接触的时候啊，人内心当中自然会产生怨埋怨。好，但是呢，你身为一个菩萨，你到了佛堂做定课的时候啊，经过你在佛堂里面的修止修观以后啊，你一定要产生一种观照跟调伏的力量，把你刚刚的不平等的心情调伏下来，你不能够让心中的埋怨在心中不断的累积增长广大而结成一种恨，不可以这样子，这样子你就伤害你菩提心。所以这个地方的一切施令就是说，不久怀怨啊，你这个怨的时间不能太久啊， 那么绝对不能让这个怨结成恨啊。当然这不能结成恨啊，那这是你自己要有修行的道理啊。如是等类当知名为菩萨忍波罗蜜多种性相啊。前面所说的呢，就是一个菩萨他忍辱的一个相貌啊。那么在这度论上啊，龙树菩萨说啊，说佛陀在讲六度的修学的时候啊，讲的布施跟持戒以后，为什么要讲忍辱呢？龙树菩萨先做一个譬喻说，说譬如一个贫穷的人家，他刚开始要先追求珍宝，那么有了珍宝以后呢，他必须要去建立一个仓库来保存珍宝，使令珍宝呢不会被贼所偷去，不会流失掉。那么这个在我们的修学六波罗蜜亦复如是了，我们透过前面布施持戒的善业的造作，内心积极很多的福德的资料，那么这样的善业的福德资料呢，如果没有忍辱的保护，这个布施持戒的善业啊，就很容易退失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如果我们今天把布施持戒啊，把它形容作珍宝啊，那么忍辱呢就扮演了一个仓库的角色了，它能够使令你已经成就的布施持戒的善业不会退失掉，它就扮演这个角色，那么你就知道这样子的重要性啊，它能够使令你啊在逆境现前的时候啊，遗嘱禁言安忍不动，能够使令你这个不动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讲义第34面。那么这个前面呢、啊、是把忍辱的体性跟相貌、啊、做一个扼要的说明，那么这一下呢有四条戒啊，那么当然这四条戒主要都是在对治嗔心啊，那么佛陀的这样的一种对治嗔心啊，他是安排了四条戒，等于是由粗而细啊，这个嗔心的相貌是由粗到细啊，要我们次第的对治啊。先看第一条戒，嗔打报复戒。我们看戒文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第一，他骂报骂，他嗔报嗔，他打报打，他弄报弄，是名有患有所违业，是当为患。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一个菩萨呢，那么众生呢以这个粗恶的言辞来骂这个菩萨，等于是口业了。那么他骂就是众生以这个粗恶的言辞来骂菩萨，那么菩萨呢也以这个粗恶的言辞啊把它回报回去，回骂回去啊，这是第一个犯戒的相貌。第二个他嗔报嗔啊，那么这个众生呢对菩萨呢释放一种嗔心，当然这个人跟人之间啊两个心接触的时候啊，那么你对他释放嗔心，他一定会感觉得到啊，他也就菩萨也就以嗔心回报，好，你不跟我讲话我也不跟你讲话啊，彼此以这个嗔心来回报对方啊，这个属于意业。那么这个身业呢，他打报答，他弄报弄啊，那么众生以这个种种的方便来打这个菩萨呢，菩萨也是以这个答来回报啊，或者是戏弄啊，众生以这个种种的方法来戏弄菩萨，菩萨也戏弄回去啊。总之呢，这个意思就是以这个嗔心所表现的这个身口意三业啊，那么这样子呢，这三个法呢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是当为患。那么这条戒呢是没有开眼的情况。这意思就是说啊，没有开眼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在我们的菩萨道当中啊，佛陀不允许给我们嗔心啊安立任何理由，就是说嗔心是没有任何可以理由可以解释的。当然这条戒讲得很简要，诸位如果是对照放往菩萨戒啊，就讲得详细，就什么叫嗔心没有理由啊， 他说啊，乃至于对方杀死你的国王，乃至于对方杀死你的父母亲，这种不共戴天之仇，菩萨都没有理由对众生起嗔心。也就是说呢，菩萨在整个生命的流转当中呢，遇到恶因缘，只有一件事可以做，就是调伏自己了。所以这个佛陀的意思就这个意思了，就是你要用种种的观照跟调伏的力量来调伏你的嗔心。好，那么当然这个嗔心的意思不是强忍，这个强忍也不会持久啊。那么应该怎么观照呢？在偶一大师的《临风中论》当中呢，讲出了三个方法的观照啊，但是引导我们去观照来调伏嗔心。好，第一个呢，就是所谓的随缘消旧业想。那么我们今天遇到不如意的境界现前啊，我们要思维啊，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内心当中原本就有罪业，有这种杀盗淫妄的罪业，有这个罪业啊，那么我现在去修习这个种种的善法，就把这个罪业啊把它逼出来，使令这个重报轻受。换句话说呢，今天如果没有遇到这个不饶益的境界啊，这个罪业隐身在我们的心中啊，它成熟的时候就要使令我们到善恶道受种种的痛苦。所以呢，我们修习善法本来应该被别人尊重呢，结果反而被别人轻视诽谤，那表示呢，这个是一种重报轻受的相貌，我们应该感到欢喜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没有这种恶逆的因缘呢，那你这个还要为因为这个罪业啊，要受更多的痛苦，乃至于你要到佛堂当中啊，你要拜更多的88佛。那么因为有这个恶因缘的出现呢，他一次把这个罪业给消灭啊，所以这个第一个观照等于从业果上观照啊，这个是在消我的业障。第二个，当善之事想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啊，会有一些顺境，会有一些逆境。当然我们凡夫的心情呢，是喜欢顺境不喜欢逆境，但是如果我们心平气和的去观察这个因缘呢，其实顺境对我们帮助不大，顺境我们就是悠悠泛泛的不思进取了。但是呢，反而逆境对我们往往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加持力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平常所修的空观的道理啊，说是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句是空啊。当然我们在顺境的时候，在佛堂当中也会修空观，但是逆境刺激的时候啊，你修那个空观的力量会更大。好，这个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句是空啊，这句话我们再讲一讲哈。我们平常啊，人世间没有对立的时候，就是你心平气和在佛堂当中啊，把冷气打开来，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，你这个时候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，你没有什么多大感觉，因为你没有这个实际的因缘来跟你假想。你这个叫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，你没有什么多大感觉，因为你没有这个实际的因缘来跟你假想。但是逆境现前，什么叫逆境的？一定是有两个东西，两个法相碰撞才会有逆境，一个碗敲不响。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有一个假想的敌人， 啊，可能一个事情，但是多分来说都是忍，事情的障缘是少的啊。那么我们在遇到净缘的时候，我们凡夫的心呢、啊，很容易在因缘所生法当中呢，捏造一个自我，然后捏造一个我相、一个法相，人跟人之间对应，然后你开始打妄想，越打越严重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佛陀告诉我们，你把那个自我意识拿掉，把我们自己捏造那个自我意识拿掉，就是啊，其实生命啊就是一个因缘所生法，如此而已，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。偶一大师在《尼峰中论》说，这什么叫把自我意识拿掉，他讲出一个意境，诸位可以参考一下。他说啊，狂花乱舞，空体亦然。狂花当然就是讲虚空中的花，虚空本来没有花的呢，那是一种希望相。当然这个希望相它会出现，一定有它的因缘，就是我们有罪业。那么现在恶力的因缘当中呢，在我们内心当中出现了，就像狂花乱舞。但是呢，我们保持空体亦然，你不要在这个因缘当中啊捏造一个自我在里面活动，它就是一个狂花乱舞。就是说呢，我们过去的罪业现在该让它出现就让它出现，你就安安静静的把它走过去，就通过去就好，不要在那个地方自己又捏造一个自我意识出来。那么这样子你又会产生对立，很可能又会造作另一层的业力。那么你这个生命的业障什么时候结束呢？由过去的罪业创造现在恶力的果报，你一直这个恶力的果报要创造一个罪业，那么业障什么时候会了呢？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在恶力的因缘当中啊，往往是会刺激我们去观照我空法空的智慧，而这样的我空法空的智慧呢，跟我们在顺境的时候的观照啊，力量也特别大。那这样子讲呢，这个恶力的因缘刚好扮演我们一种善知识的角色，它是我们一个进步的一个动力。所以第二个观照呢，是对空性的观照。第三个是待众生受苦想，这个是对大悲心的观照。我们一般的生死凡夫啊，遇到恶力因缘啊，那因为我们个人有私欲啊，我们可能为了追求名、追求利，那么别人也追求名、追求利，那这是人跟人之间啊利益冲突的，就起嗔心啊。这件事我们就不提了，这件事情是他自己要追求。但是菩萨的逆境呢，往往是在为了要利益众生。那么为了利益众生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啊，众生的共业啊，他就有恶因缘出现。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应该要思维啊，我今天这样子的做法是为了要利益有情的缘故啊，我应该去承担这个恶因缘。啊，那么这样子的观想呢，念念之间就增长自己的大悲心。这个时候菩萨意念自己的菩提本愿，你自己心甘情愿，你当初就发愿了，愿待众生受无量苦，那么现在你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，造成了这样的业障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应该是心甘情愿的忍受。那么当然这个忍受呢，内心当中因为有慈悲的关照啊，所以这个力量呢就加持在你的大悲心身上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恶力的因缘，如果我们能够适当的观照疏导啊，在生命当中是刚好扮演一种使令我们对业果、对空性、对大悲的一个增上的力量。好，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观照的力量。好，这个我们说是流转三界中啊，何处是依附啊？我们要经常这样想，在三界流转啊，到底什么是要我们所追求的啊？也就是说啊，讲一句白话，就是在三界当中，什么是希望的，什么是真实的，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，也不颠倒啊。那么你一个人，一个你既然是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呢，你一定会知道金钱不是你的归处，因为它是无常败坏，你有钱你不一定快乐，见俗也不是归处，你的声名地位都不是归处。那么在三界当中我们求什么呢？ 无非就是求的增长内心的观照跟调伏。而这个观照跟调伏呢，恶逆的因缘呢，它对我们有帮助的作用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，事情本身没有好坏了，好坏的就是我们如何去面对。好，看根恶的不行毁谢戒。好，那么这当中呢分成两科，那么第新一的是明犯相，说明犯戒的相貌。犯相当中呢，先看忍意的染尾犯。好，我们看戒文：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以他有情有所侵犯，或自不为，彼亦侵犯，有嫌弃心，有慢所执，不足理切而生轻舍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是当为患。那么一个安住在境界利益的菩萨呢，这以下有两种情况出现了。那么使令众生对菩萨呢产生的嫌恨心，什么情况呢？第一个呢，以他有情有所侵犯，就是菩萨对其他的有情众生啊有所侵犯了，可能是故意的侵犯，也可能不是故意的侵犯，所以众生对菩萨有嫌恨心，这第一个，菩萨也真实的去侵犯有情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或自不为，彼亦侵犯，就菩萨本身没有去侵犯他，但是呢对方怀疑是菩萨去侵犯他，被怀疑了。好，那么总之呢，这个菩萨呢已经被众生产生嫌恨心。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他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处理呢？有嫌弃心，有慢所执，不如理解而生轻舍。一个菩萨呢，他内心当中了怀着嫌恨心，他根本就瞧不起对方，你对我有所嫌恨，那是你家的事情，不管你。好，或者是由慢所执，那么这个菩萨自己仗势自己种性高贵，福报广大了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对方的嫌恨啊，不加以如理的去忏谢，而生一种轻视弃舍之心，那么这样子呢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是障为患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换到了菩萨的戒法。好，好，我们看忍恶的非常违患。若有懒惰懈怠方意，不懈轻舍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非常违患。那么对于这个众生对我们的一个嫌恨心的升起啊，菩萨的处理方式啊，虽然没有如理的去忏谢去化解，但是他内心当中呢，不是因为嫌恨心或者是高慢心啊，是一时的懒惰懈怠，那么懒得去忏谢去化解这个恶因缘啊，那么这样子也是犯到菩萨戒了。但是这个因为不是一时烦恼了，是懒惰懈怠了，一时的懒惰懈怠，所以是轻的陀提罗罪啊。这意思就是说啊，菩萨的精神根本精神在不损恼有情啊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希望有情众生的苦恼不能因为菩萨引起。那么现在这个菩萨对这个众生对菩萨有所嫌恨了，菩萨就应该要主动的去化解这个恶因缘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坐高速巴士，高速巴士在高速公路行驶的当中呢，突然间紧急刹车，那么有一个行李包啊从上面掉下来，打到隔壁的邻座。那隔壁邻座都对这个对我们起嗔心啊，他以为这个行李箱是我的，那这怎么办呢？当然我们不理不睬啊，那他就继续生气下去了啊。但是菩萨不能这样做了，你应该先向他道歉，对不起，打到你的对不起，但是你跟他解释，这不是我的东西啊。就是说呢，你明明知道他起嗔心，而且这个嗔心的因缘是对着你来的，菩萨应该先忏谢，然后再加以解释，就使令众生这个因为菩萨引生的这个嗔恨心啊，一定要使令他化解下去啊，是这个意思。